书接上文，观音菩萨领着小白龙来见唐僧，当着面把小白龙的身世做了介绍。后来他告诉小白龙，你还不过来参拜老师，见过你的大师兄孙行者吗？小白龙这回听话了，双膝跪倒，口称老师，磕了四个响头。唐僧用手相搀，徒儿免礼，徒儿免礼呀。小白龙一转身，又给孙行者行礼，大师兄多有得罪，万望担待，我给您磕头了。
哎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
孙猴子就受不了这个，他是吃顺不吃枪的货，用双手相搀，我小兄弟，我也多有得罪啊，你别跟我一样，方才听菩萨这么一说，你可辛苦了，你要变作一匹白龙马，拖着我老师赶奔西天，平常你又不能说话，吃东西跟我们又不一样，这个你可千千万万的多多的担待。大师兄啊，这是天命，菩萨的法旨，我二话没得可说，但盼着咱们早日到达西天，我修成正果。观音笑着点点头，小白龙，现在你就变化吧，遵法旨，变，咔！你说这位，就在唐僧几个人的面前，小白龙化作了一匹白龙马，浑身上下雪花白呀，连一根杂毛都没有，那是膘满肉肥，羊头白尾，稀溜溜直叫，四个蹄子啪啪直刨地呀。哎呀，唐僧看完之后非常非常高兴，孙悟空晃晃脑袋，哎呀，不完善呐，不完善，有马无鞍呐，这叫馋马呀，这骑着多受罪呀，我菩萨您还得想办法，得配一副鞍鞯。鞍鞯自然是有，现在还不在眼前，你们先走几程，日后一切都会安排就绪啊、哦，还得等几天，那好吧，该着我师父受罪。观音菩萨全安排完了，这才嘱咐唐僧路上多加谨慎，如有为难之时，我定会助你一臂之力。告辞了，观音菩萨走了，山神土地走了，剩下他们师徒，孙悟空把东西背着，小白龙拖着唐僧是继续赶路。那位说还隔着鹰愁剑呢，哎，这回不愁了，没等找呢，真就来了一只船，把他们渡过对岸。唐僧高兴啊，谢过使船人，使船人一笑，圣僧啊，我是六兵六甲的偏神，奉观音菩萨所差前来摆渡，说着摇身不见。哎呀，唐僧这心里热乎乎的，心说观音菩萨是没少给我帮忙，就冲这一点我也绝不动摇，一定得到达西天，不取回真经誓不为人。就这样，师徒骑着马继续前行。哎呀，唐僧的确挺受罪，什么原因呢？马没鞍子，这叫铲骑光屁股马，那马皮在身上乱窜，所以唐僧是痛苦不堪，没走半天就有点吃力，走走歇歇，歇歇走走，又走出三天，这路程可就不近了。这一天往前走着，孙悟空打凉棚往对面一看，哎，山根底下有住户了，老师您看见没看见，前边有人家了，咱们最好到那歇一歇，补充点粮食，再打点水，再喂喂马，您看怎么样？如此甚好。爷俩又往前走，时间不大，到了这户人家了。 孙猴子过来这一叩门，柴门开了，从里边出来个老头。这老头白发苍苍，岁数可不小了，一看孙猴子，把这老头吓了一跳。打鬼，打鬼，你是何方妖怪，怎能口吐人言？唐僧赶紧过来解释，阿弥陀佛，老人家不必担惊，这是我徒儿孙行者，他长得就是这般丑陋，其实人的心还是挺好的，不必害怕。
哦，是了是了，您长得慈眉善目的，看着您呢，我心里热乎乎，感觉到亲热。如此说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到了厅堂落座，唐僧把经过一说，老头不住地点头。
闹了半天，你们上西天取经啊？早着呢，我没去过，可听说过西天路途遥远，道路难行啊。你们呢，这份罪呀、啊，受的得无边无厌呐、
啊。哎，但是一颗真心也使人尊敬啊。那我把屋收拾收拾，给你们准备饭菜去。老头挺勤快，哎，给蒸的馒头，熬的粥，其他的就是咸菜。你别看这么简单，吃起来倍儿香啊！这就叫饿了吃糠甜如蜜，饱了吃蜜也不甜。人呢分处境，等吃饱了喝足了，孙猴子到院里跟老头说：“我说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一刻不烦二主啊，您还得麻烦麻烦。”我们吃饱了，这匹马还得喂一喂，哎，得饱草饱料。你放心，临走了，我们多给你留俩钱儿。
哎，钱不在话下，这交给我了。
把白龙马也给喂了。老头看了看，
请问，这么好的一匹马，怎么没有鞍子？
就是就是啊，哎，你不知道，我买这匹马着急。顾不得配鞍子，请问一声，附近有没有集市卖马鞍子的地方？
没有，据我所知，方圆百里连一户人家都没有，哪有卖马鞍子的？不过你们放心，我家里有现成的马具。
啊？哎，你家怎么有这个？
嗨，我呀，在这活了大半辈子了。年轻那会儿我也爱骑马射箭，我对这马情有独钟啊，可惜我那匹大青马嘛，九辞人世啊，但是那鞍子我全留着。这样吧，你们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我这鞍子拿出来奉送，你看怎么样？
太好了太好了，哎，你这老头心真善，多谢多谢。
书说简短，一碗无话。到了次日平明，吃罢了早饭，孙猴子就惦记马鞍子的事儿，有了鞍子呢，省着老师受罪。但是这一看见老头说完话是忘了是怎么的，迟迟不提这个茬，孙猴子憋不住了。
我说老人家，昨天说的话还记得住吗？
哦，马鞍子的事
儿一点不假，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
都给准备好了，我现在就取去。
时间不大，这老头把马鞍子取来了，马镫、马肚带，
哎，全套的，连马铃铛都现成的。
孙猴子一看高兴，帮着老头给马背上鞍子，扎紧肚带，挂好了紫金铃。另外一看，皮套里还有把鞭子。这鞭子象牙的把，带碗手的，非常精细，保管的十分精心啊。唐僧也不住地点头，从兜囊之中取出纹银十两。老人家，多谢您帮忙，我路费带的不太充足，这有纹银十两，给您留着花吧。
不，这我可不能收。
您上西天取真经去，您给老百姓办事，祈求的是国泰民安呐、啊。
这我就高兴的不得了，我怎么能收这银子呢？路上您离不开钱，这个我分文不收。 说什么老头也不要。唐僧真没有办法了，你说收人家东西不给人家钱，于心又不忍，最后争来争去，孙悟空一百两半。什么叫一百两半？给留下五两，非塞到这老头手里不可。老头是千恩万谢，吃完饭带着干粮辞别着老者，师徒是继续上路。这回唐僧骑着白龙马多稳当啊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颤呢。哎，骑着又舒服又威风，这铃铛嘎啷嘎啷一响，真是赏心悦目啊。唐僧是自然高兴，此后再往前走，一路是平安无事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唐僧还纳闷呢，这段路怎么这么太平啊？妖魔鬼怪、狼虫虎豹一概皆无，真不错。连孙猴子心里也这么想，这省多大事啊，省着我提心吊胆。这一天再往前走，路过一座大山。那位说哪那么多山呢？这不是说书的编的，您别忘了这句话。这个世界就是三山六水一分田呐、啊，那山占着三分之一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等到了大山的山下一看，离着不远，乌昭昭有一座寺院。唐僧骑着马居高临下看得清楚，悟空啊，看见没？对面有一所寺院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老师啊，这庙还不小呢。行了，我看今儿个咱就住到庙上了，您呢也好好缓缓法。说的是，那咱再走一程，到了这就到了。说话之间到了庙前，这座大庙建于什么年代不得而知。再看庙前有两溜石碑啊，从那石碑的苍老上来看，这座千年大庙经历了是多少风风雨雨啊。再看山门紧闭，来到侧门这，也就是角门，孙悟空过来叩打门环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啪啪啪啪啪啪。因为天还没黑，日子刚往西转，他连朝着在喊，时间不大，滋呀一声角门开了，从里边出来个中年的和尚，穿着灰布的僧衣。和尚一探头，哎呦我的娘，弥陀佛弥陀佛，你是何方妖怪？嘿嘿嘿，你才是妖怪呢。我不是。唐僧就怕出这种误会，赶紧甩凳下马到了近前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这是我的徒儿，叫孙行者，他并非妖怪。阿弥陀佛。开门这和尚一看唐僧，这心放下了。那唐僧的个头，五官貌相，长得十分慈祥，一见面就叫人亲近，所以这和尚心放下了，赶紧还礼，请问圣僧，你们有事啊？我是从大唐长安来的，要赶奔西天前去取经，路过此地，错过了宿头，想借宝刹休息一晚，讨点饭吃，请师兄行个方便。这么回事，这我可做不了主啊！你稍后片刻，我去请示方丈，他做不了主，得问问当家的允许不允许。话音未落，身后响起脚步声音。法明啊，跟谁讲话？开门的和尚回头一看，方丈来了，赶紧往旁边倒退了几步。阿弥陀佛，方丈，有人要投诉，我想请示您拿个主意。待我观看。方丈五十来岁，长得平头正脸，身穿着袈裟，下边是僧鞋，光脑瓜没戴帽，受着戒。 这人长得稍微皮肤有点发黑，身体挺健壮。长老看了看唐僧，彼此施礼，问明来意。方丈挺客气，
哦，
庙宇本是十方化来的，给十方留得方便，这算什么呢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到了头层院里，唐僧闪目观瞧，正中央挂了一块大匾，仨字观音院。
哎呦，供的是观音菩萨呀，观音菩萨那是我的大恩人呐、啊！没想到这还供奉着他老，
我焉有不拜之理。唐僧顾不得旁的，让孙猴子牵着马，他用金盆净手，然后进了大殿，倒身便拜，口里念念有词，朝拜观音。他这一朝拜不要紧，值日的僧人赶紧是鸣钟击鼓敲磬，在旁边配合着，刹那间香烟缭绕。这孙猴子一看心血来潮了，
也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这钟鼓听起来十分悦耳。他往院一看，有一棵盘龙松，有一棵大树杈上吊了一口大紫金钟
啊，他挺高兴，心说我也敲两下痛快痛快。他伸手就撞开钟楼，咚咚咚咚咚，哪有胡撞的。唐僧急忙退出来，悟空，你焉敢造次，快些住手，这不是随便敲的。
哎，老师啊，你听真好听啊，这一声能传出多远去。好，
快些住手。孙猴这才不敲了。感情这钟要一响，庙里庙外所有的和尚手里的活全得放下，这是紧急集合的钟声。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时间不大，二三百个和尚全都到了院里，互相就问怎么回事，发生什么事了，
不知道啊，
怎么钟声响得这么急呀、啊？到院里边问明白了，才知道是一场虚惊。和尚们都捂了脑袋，瞅着唐僧跟孙猴的运气，
心说这哪来的，这是
一点礼貌全都不懂，这法中长明是那么回事吗？
你也不懂规矩。
和尚们颇有怨言，方丈还不错，让着唐僧和孙猴到了禅堂乐座，小和尚献茶。这方丈就问，请问圣僧法号怎样称呼？
唐三藏是也。
哦，唐三藏，莫非你是从大唐国来的？
正是。
请问方丈，脚下这是什么地方？
哈密国。
现在你们已经进入哈密国了，我这座观音院就在哈密国的边境之上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
今晚我师徒要在此打扰一晚，明日平民起身，请方丈行个方便。
没说的，没说的，我现在就叫人准备素斋素饭。
还有还有，那马匹麻烦麻烦也得给喂一喂啊。
啊，好，这个你们就放心吧，方丈全安排了。晚饭吃完了还没掌灯呢，这个方丈也好谈，也挺健谈，跟唐僧坐在一起盘开道了，都读过什么经啊，哪句话怎么解释，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。你看唐僧连日来没说多少话，讲经说法的事连一次都没有，今天遇上知音了，哎呀，就打开话匣子了，滔滔不断，口似悬河，两个人谈得十分融洽。正在谈论之时，有人禀报回方丈，老祖师驾临，
老祖师来了。
哎呦，他老人家怎么来了？闹了半天，这方丈啊也有顶头上司， 这块还有老当家人呢，祖师就是老当家人到了。方丈赶紧站起来到外边迎接，唐僧孙猴子也跟着出来了。刚到台阶这一看，果不其然，前呼后拥啊，簇拥着一位老当家的来到禅堂。唐僧一看，这老当家的可够老的了，弯腰驼背啊，走起路来都有点发颤，都有人搀架着，手里还拄着一根龙头拐杖，看这年纪少说也得100岁。单说方丈，过去10里，老人家怎么把您要给惊动了？哎呀，这老当家的说话声音苍老而嘶哑呀，
何人无故撞钟啊？
闹了半天，钟声把您惊动了。来的客人不晓得规矩，故此撞了金钟。
哦，哪儿来的？怎么不懂礼法呀？
就在这儿，我来给您介绍介绍。这一介绍不要紧，老当家的看了看唐僧。
圣僧长得慈眉善目，像个真心取经之人呐、能住到我的宝刹，真是我的荣幸。孩儿们，好生款待。
您放心吧，我们刚刚用完斋饭。
那好，我也陪着大唐的圣僧唠扯唠扯。
唐僧多种礼貌，过来搀扶着来到禅堂，分宾主落座。唐僧就问，请问老人家高寿了？
你看出我老来了吧？我还小呢，今年刚刚过完270岁。
唐僧一听，270岁了，好嘛，我猜测100岁就不小了，感情这么长寿。孙猴在旁边一听，270呀、嘿嘿嘿，小得多小得多，你比我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，论辈分你赶上我的大了孙了。
哪有这么说话的？
和尚们一听怒目而视，心说这猴头说话怎么这么难听。
唐僧把脸一沉，悟空休得造次。
老和尚一听不愿意了，我成你大了孙了，但不知此话怎讲。